第十六主日，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问题和答案。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来读回答。第四十问：基督为何必须受苦以至于死呢？因为按照上帝的公义和真理，除上帝儿子的死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补偿我们的罪。四十一问：他为何被埋葬了呢？第四十二问：既然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为何我们还要死呢？我们的死不是补偿我们的罪，而是向罪死，进入永生。第四十三问：我们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和受死，另外还得到什么益处呢？借着他的大能，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以使肉体的情欲在我们里面不再作王。相反，我们把自己献给基督做感恩的祭。44问：为何加上降在阴间呢？为使我在极大的愁苦和试探中确信，我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受难以言表的痛、疼痛和灵魂的恐惧，已经拯救我脱离了地狱的痛苦和折磨。我们今天来一同的思考这五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再回顾一下，在使徒信经我们宣告第二个我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耶稣在世上的工作是一个大的 V 字形，对吧？还记得耶稣来降到世上，从高天之上，他的降卑，耶稣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他的降卑和他的高升。所以还记得耶稣基督降卑的第一步是什么？耶稣基督降卑的第一步，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对吧？所以是道成肉身，对吧？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第一步，道成肉身。然后耶稣基督干嘛？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对吧？所以是耶稣的受苦，我们有的时候把它称之为受苦或者受难都可以，对吧？这个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耶稣基督受苦的概念是远远超过十字架的概念的，所以他从出生一开始就在这个世上受苦，然后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对吧？我们谈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死法跟其他的刑罚有什么区别，这是我们上次聊到了，对吧？然后受死、埋葬，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对吧？然后最后降在阴间，所以这是整个耶稣受，能看清吗？能不能？耶稣整个受难的这个整个降卑的一个过程，对，是一个递降递进的过程。那我们今天来从死、埋葬来还有阴间来思想这几个很重要的话题。首先要理问答上来提到说，第四十问说耶稣为什么必须要死，对吧？我这个问题我相信在上一周我们基本上已经解答了比较清楚了，对吧？因为死的工价，对吧？这个代赎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啊，代赎是按照上帝的公义，看到注意到这里面回答是按照上帝的公义，这个概念很重要的，不只是按照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而是按照上帝的公义，除了上帝儿子的死之外，没有别的拯救办法。那上一周我也给大家介绍这个十一世纪的这位神学家安瑟姆，对吧？他的这个整个的论文的大的题目就是为什么神要成为人，对吧？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必要性在哪儿，就是这是四十问在这里面回答，所以我就在这儿不再过多的去赘述了。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必须要死才有拯救，然后接下来四十一问说他为什么被又要加上被埋葬 这个事实，对吧？然后回答是什么？为了要证明他确实死了，所以埋葬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在《使徒信经》里面，对吧？大公信仰，要特别提到埋葬这个事儿，为了要证明他确实死了。为什么要证明他确实死了呢？因为耶稣的死才是赎罪的唯一的方式，所以要特别证明这一点，因为他的死非常重要。而且还因为历史历代从第一世纪开始就有反对基督教的声音，认说耶稣并没有真的死，对吧？所以这个还记得在整个福音书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记载，然后包括在我们在到了第六第七世纪的伊斯兰教的兴起，对吧？穆罕默德的这个所谓的新的启示，在穆罕默德的启示说什么？谁有谁了解穆斯林？如果你是你去问一个穆斯林，你说你相信你相信这个叫什么弥赛亚吗？你相信耶稣吗？他会说我相信。那他们说的相信是什么呢？他们说的是我们相信耶稣是阿拉派来的一位先知，非常的伟大。那你们说哦，那这样啊，那我们相信挺不错，我也很喜欢耶稣，对吧？那你问一个穆斯林说，那你觉得耶稣做了什么呢？他会跟你说什么？他会说耶稣非常的伟大，来给我们启示了很多关于阿拉的真理。耶稣所讲的这些关于阿拉的真理都是非常好的。他说哦 OK 非常好，那我也相信。那最后耶稣干嘛了呢？耶稣有没有上十字架呢？这个就是区别所在了。穆斯林会怎么说？谁了解伊斯兰教？穆斯林会说什么？穆斯林会说什么？他说他不是最后的先知。 That's OK， 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但是他们会说耶稣做了什么？他们会说耶稣并没有真的上十字架，耶稣没有真的上十字架，是上帝把另外一个人伪装成耶稣上了十字架，而耶稣直接被上帝提走了。这是伊斯兰教的宣称。注意到了吗？注意到了。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伊斯兰教里面的耶稣不仅不是最伟大的先知，问题在于那个耶稣根本没有上十字架。你们都被上帝骗了，基督徒被上帝骗了。那个耶稣根本没有死，那个耶稣也根本没有埋葬，被埋葬的只不过是一个被上帝伪装化妆了之后的另外一个人。而你知道穆罕默德是从哪儿找到这个灵感的吗？是从第二世纪的诺斯底主义。对，是从诺斯底主义 Gnostics 最早是这样说的。很遗憾我今天没有机会给你们准备诺斯底主义的这个证据啊，到时候可以给你们拿来读一读这个犹大福音，对吧？你们喜欢了解这些新奇古怪的犹大福音。现在犹大福音里面就是这样说的，是上帝特别呼召犹大，让犹大来成就救恩。就是今天我们在读律法的时候提到这种扭曲的逻辑，罪人扭曲的逻辑，是犹大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上帝对犹大说，你才是我真正拣选的，是吧？你们感觉毛骨悚然吗？这魔鬼的谎言有多么的就是 颠倒黑白，不是耶稣来拯救，是犹大来拯救我们。如果犹大不卖耶稣，耶稣根本上不了十字架，所以我们要感谢谁？感谢犹大，看到这个扭曲的逻辑吗？但犹大福音里面，这是诺斯底主义的 一个支派，对吧？里面说最后是犹大卖了耶稣之后，犹大亲自化妆成耶稣上十字架。
厉不厉害？
你说这个生意谁做，对吧？你就又遭了骂名，你把人卖了，然后结果呢，你自己也没捯饬好，你还得自己去化妆成变成他，你还得受苦。这个没有这么玩的，对吧？但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信经》要特别加上埋葬，来证明耶稣真的死了，这是历史事实。为什么还有另外？这只是基督徒自己自说自话吗？不，基督徒说我们有旧约的圣经，就像我刚才读的以赛亚书第53章，岂知他被埋葬的时候与恶人同埋，与财主同葬。这是弥赛亚的预言的一部分，这是弥赛亚预言的一部分。所以耶稣被埋葬，为什么福音书要记录耶稣不仅死在十字架上了，福音书最后还给你记录是谁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是他的门徒吗？不是，对吧？是另外一个人，对吧？是另外两个人，实际上，然后是这两个人，是这两个这个尼哥底母和这个什么啊，和约瑟把耶稣埋的，对吧？所以，而且耶稣埋到这个坟墓就是一个财主的坟墓，对不对？为什么要记录这些细节？因为这是旧约预言的，向我们证明了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包括，对吧？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上帝给我们如此多的旧约的预言的证据，以至于耶稣在他死的时候，耶稣在他已经死了，耶稣在他是一具尸体的时候，他都在宣告着自己是弥赛亚。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是如此的 loud， 如此的怎么说，叫什么啊？如此的什么？我找不着词。来，在沉默中震耳欲聋，哇，这个太厉害了，对吧？这都是有才华的人啊。看，我就需要这样的来帮我找词啊。啊，对，你看，哎呀，你看着我们，对，我们这个我们教会的成员这个文化水平，对吧？这鼓掌，大鼓掌。所以你就仔细想这个事儿，上帝想多有多么想让我们相信，对吧？有多么体恤我们信心的软弱，就是你。耶稣说，我不仅在我一生的教导的工作当中，在我行神迹，在我做所有的这些事情，我都在不断的在向你们证明我是谁，我是那位弥赛亚，我是来拯救你们的。包括我死的时候，我都在向你们证明，包括我被埋在坟墓里的时候，都有预言在告诉你，我就是那位救主，相信我吧，相信我，我真的能救你。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呢，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些都是护教性的问题。第42问，既然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死？所以42问是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对于基督教的一个反驳，那就是你不是说耶稣已经替你赎罪了吗？那么罪的工价是死，耶稣已经替你赎了这个工价了，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死呢？我们不都应该自动大家都永远就，如果耶稣真的已经成就救恩的话，那我们不都应该现在都是直接就进入到永生了吗？对吧？如果现在所有的基督徒都永远活着，那基督教还用你传福音吗？对吧？我们就是闭着眼睛都知道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所以呢，42问怎么回答？42问回答我们说，尽管基督徒在表面上跟非信徒一样，都要经历苦难，都要经历痛苦，都会经历死亡，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基督徒可能经历的这种痛苦要比非信徒更多，但是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东西，实际的意义却不一样。同样是死， 自然的死亡，身体与灵魂的分离。对于基督徒来讲和对于非信徒来讲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非信徒来讲，他们在今生所遭遇的身体跟灵魂的分离是上帝对于他们的审判的一部分，罪的工价乃是死。但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不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替他们承受了所有的审判。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为什么基督徒还要死呢？那就是他们的死实际上是进入永生的第一步。所以注意到，这就是基督的救赎的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那就是基督的死翻转了死亡本身的意义，本身的诠释。所以有一位十七世纪的公理宗的一位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约翰·欧文，他说他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Death of Death by the Death of Christ。 借着基督的死，死亡已经死了，对吧？死亡的死，死亡权势的消亡是借着基督的死。什么意思呢？如今死的权势不在你们的身上，基督徒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死是永生的开始。看似像死，但却是生命的起点，却是那个新的荣耀的生命的起点。所以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些一生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全人类都是死的奴仆，因为全人类都怕死，所以全人类都在努力的规避死亡，对吧？所以我们才会发展这么伟大的医疗科技，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死，对吧？我们都要每年 全世界全人类投入到医疗研究多少资源，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最高超的头脑，我们最多的财富都倾倒在这些医疗科技的手段当中，对吧？当然他们 带给我们非常多的祝福，对吧？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好的医疗的途径来治疗我们的身体，对吧？这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非常有。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有意义呢？因为所有的人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人，从骨子里面都知道生命是好的，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值得我们这样投入，而死亡是不好的，我们在规避这个东西，对吧？什么时候这个价值观是从哪儿来的？这个价值观是从哪儿来的？凭什么生命是好的，死亡是不好的呢？那我非得反着说，死亡是好的，生命是不好的，可不可以？那你先死啊，对吧？你所以在一个相对主义统治的哲学的思想，以及再加上这种无神论的进化主义，对吧？进化论，适者生存，对吧？死亡反而变成好的了。所以从这种世界观的角度来讲，对吧？如果你的孩子生了一个遗传基因的疾病，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坚定的中心的进化论主义者，你如果是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你不应该救你的孩子，你不应该花钱让他去医院接受治疗。为什么？因为你的哲学告诉你他就应该死。适者生存，他的基因就不适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让他活下来会反而是一件道德上违背道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在为这个种族的存留 在加入了不好的基因。我们这个种族人类需要生存，我们需要最好的基因留下来。他患了基因病，他就该死。你让他活下来，他把这个基因再传给别人，以后这后代怎么办？看到了吗？所以，但是你说这疯狂，不疯狂？20世纪初，纳粹就是这种思想。20世纪的人类当时以这种思想支配的世界观、哲学，就会造成如此疯狂的做法。但是这是反人性的，为什么是反人性的呢？因为上帝造人不是这么造的，因为有一位上帝存在，因为这位上帝是赐生命的主，所以人本能的爱慕生命而规避死亡。但是这就是矛盾所在，人类如此想要本能的规避死亡，却永远规避不掉，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唯一能够真正解决死亡问题的是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死。唯一能够拯救人脱离死亡权势的，让死亡死去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以小小的42问有多么深刻的死亡哲学，对整个人类的生命观、死亡观，解决人类最终极的问题。42问，我们的死是进入永生。这不是骗小孩的神话故事，这不是当你最亲爱的家人，对吧，躺在病床上已经进入到最后的生命的时刻的时候，你用来安慰自己的一种说辞。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耶稣基督真的因着他的罪使我因着他的赎罪祭，使我们的死亡的定义发生了变化。所以基督徒不再怕死了，当然你还依旧本能应该规避死亡，但是基督徒不怕死，你还依旧应该本能的规避苦难，但是基督徒不怕苦难，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一切都被翻转了，它的意义发生了改变。然后呢，第43问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关于我们获得的这个新的生命有着成圣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对吧？我们从基督的献祭跟受死还有一个益处，就是我们已经摆脱了那个罪的统治，已经可以自由的去过成圣的生活。那这个话题，你知道，你会注意到海德堡要理问答会经常提到成圣的这个概念，会经常提到我们不再在死亡的统治下，不再在罪的统治之下，是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我这一聊可能就聊多了，其实我本来今天打算更多聊的是降在阴间的问题呢，但是我就简单说两句吧。因为在16世纪中晚期的时候，在海德堡，也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写作的那个城市，有一个群体的人，他们是以当时海德堡大学的一个医学院的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Erastus， 不是 Erasmus， 对吧？不是伊拉斯莫，他是 Erastus， 他是就是我们今天他比较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对于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对吧？他是坚持说教会的惩戒权柄应该归政府所有，所以就是 Erastianism， 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以这个人为首的，或者说比较为代表的，是他身边有一群人组成了一个团体，他们叫做历史上被称为叫做 Anti-Disciplinary disciplinary. Anti-disciplinary controversy 就是反对教会惩戒的一个争端，就是他们认为说教会不应该惩戒信徒，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个惩戒的权柄是在政府，教会没有权柄去惩戒人。那后来发现为什么 Erastus 会这么强烈的反对教会惩戒呢？是因为他不太相信正统的信仰，他比较喜欢唯灵派的这个一些重洗派的人的教导，而且在他的保护之下，在他在保护一些反对三位一体的人，那所以他拒绝教会执行惩戒。这就是为什么在海德堡亚里文达写作的时候特别加入到一些关于成圣的强调，特别提到说天国的钥匙的概念，特别提到说教会惩戒的概念等等，是因为这个。那就是我们不能只享受耶稣献祭和受死所带来的赦罪的恩惠，而同时不享受耶稣献祭所带来的成圣的恩惠，对吧？今天上午我在新成员课程的时候也跟这些新成员们说，讲到这个概念，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如此的好，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套餐，上帝这个套餐里面既包括着称义也包括着成圣。这个套餐就是不只是说，哦，耶稣基督为我流血，好，我的罪被赦免了，太好了，我终于有一个办法解决我的罪了，那么我就可以无限的犯罪了。这个不是上帝的救恩。在这种思想当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对吧？就经常在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这种反律主义者们，他们会说，啊，感谢主，上帝赦免我的罪，对吧？上帝喜欢赦罪，上帝充满恩典怜悯，上帝喜欢赦罪，太感谢主了，正好我喜欢犯罪，我喜欢犯罪，上帝喜欢赦罪，我们是天生一对，所以我犯完罪了，上帝就赦免我，我再继续犯，上帝又赦免我，太好了，多好这个人生啊。不，这里面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我今天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了，那就是罪是一种爱，罪是一种爱。你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你还爱那个罪，你还没有觉得那个东西不好，所以你说啊，我太傻了，希望继续犯罪，对吧？因为你还爱他。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套餐，就包括不仅包括我们的罪责被免去了，而且这个套餐里面还包括上帝会改变你的心，改变你的爱，上帝会让你恨罪，上帝会让你讨厌罪，上帝会让你不想要，哪怕是你跌倒了之后，你会觉得罪是一件让你痛苦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十字架的献祭所带来的另外一个益处，就是我们的心被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命被改变了。OK， 最后耶稣基督不仅死，不仅埋葬，耶稣基督降在阴间。所以我最后花五分钟的时间要给你们讲耶稣基督降在阴间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是他愿意为了拯救我们而降在阴间。你有想过上帝降在阴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位上帝他并不是那位高高的坐在高天之上的宝座之上，不察人间烟火，对吧？你们看看你们人间世间凡人，对吧？生老病死，这都是你们要修的这个什么罪，叫什么业障，对吧？你看我不需要修这个，我走了，对吧？这位上帝是降在阴间为了拯救我们。那到底降在阴间是什么意思？历史上有非常多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在这里面简单的总结了有六种不同的观点。我就简单的 给大家阐述一下，然后并且我提出来在孩子堡要理问答所阐述的观点到底是什么。首先在这六种观点当中，有一个更底层的一个逻辑上的区别，那就是在前四种观点当中，他们都认为阴间是一个地方，要么是地狱的某一个部分，要么是反正跟地狱相关的一个地方。而耶稣在他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去到了这个地方，叫阴间的这个地方，然后做了一些事情，要么具有救赎的功能，要么没有救赎的功能。但是这是前四种的观点，都是用这种地狱的空间的概念去理解。而后两种观点是改革宗和长老会的主流的观点，则不是以这种空间的概念来理解阴间的概念。 OK， 所以这是它底下的一个底层逻辑。所以我先说前四种，第一种叫做持续受苦说。那这种说法是认为耶稣在他死在十字架之后被埋葬了，他的灵魂进入到了阴间，也就是地狱，继续受苦。也就是换句话说，耶稣进入到阴间的这个行为是具有救赎性的。 OK，那这个主要是在近代有一些福音派的神学家，是这个普莱斯是一个福音派的神学家，然后那个科普兰呢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在美国这个电视的这个传道人，是吧？而他是那种，他应该是属于灵恩派的这种。然后呢很有趣的是，卡尔巴特，在二十世纪的神学巨匠卡尔巴特，他虽然没有认为说耶稣是进入到阴间被魔鬼，对吧，折磨，但是他似乎认为说耶稣进入到阴间继续受折磨这件事情是源自于上帝，所以卡尔巴特也可以被归纳进入到这个类别里面。这是第一种观点。那对于第一种观点的回应是说，这并不符合圣经，对吧？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说什么？成了。所以耶稣说，我的工作在十字架上死之前我已经完成了，我不需要再进到一个阴间去再去继续我的救赎工作。 OK， 然后呢第二种解释被称为叫做第二次机会说。这种观点是认为降在阴间是发生在耶稣复活之后，这位复活的耶稣有点类似像变成一个魂或者是一种能量波，他可以不受空间的限制，他进入到了阴间去给在他复活之前死去的人第二次听福音的机会，啊，因为你不担心说那耶稣成就救恩之前这些人死了他们没听过耶稣他们怎么办，耶稣说不用担心，对吧？我给他们一次机会可以听，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圣经依据的，只是出于理性的猜测。那然后接下来第三种说法是认为耶稣降在阴间是向死去的圣徒宣告胜利。这种说法是罗马天主教官方的教理，也就是在天特会议上正式记录并且纳入到天主教教理的一部分 dogma， 对吧？所以它不是某一个神学家，对于罗马天主教来讲，这不是某一位神学家的个人观点，而是天主教的官方观点，以及一些圣公会学者的观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包括早期的改革宗的神学家维尔密里，他也持这种观点。所以这种观点是说，耶稣死去之后，他的灵魂继续与他神性位格联合，对吧？耶稣的死，人性在死亡的人性当中的定义是什么？是他的身体跟灵魂分开了，对不对？耶稣的身体埋在坟墓里，那他灵魂在哪儿呢？他的灵魂跟他的神性位格还在联合在一起呢。所以耶稣 的灵魂借着他的神性的位格进入到了阴间，把这个福音传给死去的圣徒。注意到这跟上面的说法不太一样，因为这里面特别是指给死去的圣徒传福音，把他们释放并且把他们接到天堂。 OK， 所以这种说法跟下一个说法是很像的。第四种说法是任信的路德宗官方的说法，那就是耶稣去阴间向撒旦宣告胜利。上一个说法是耶稣去阴间向圣徒宣告胜利，这种说法是耶稣向撒旦宣告胜利，也就是他进入到阴间捆绑撒旦的权势，然后释放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困在阴间的这些圣徒，把他们带到天堂。那所以这种以上的这几种说法，特别是第三第四种，在中世纪有一种你们看中世纪一些画作呀，或者是看一些什么，这种叫做直捣黄龙，对吧？耶稣这叫地狱劫，耶稣去劫地狱，耶稣去，本来这些人特别是蒙拣选的圣徒，他们在旧约时期他们是被魔鬼撒旦就是有点像绑架了，对吧？绑架绑在阴间了，对吧？然后耶稣去借着死亡进到阴间，然后把撒旦打败，捆绑了撒旦，然后把阴间的门打开，把这些人带到天堂。所以这是地狱劫，耶稣去当一个罗宾汉，然后把这些他的百姓拯救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最后改革宗的立场是什么呢？改革宗的立场是接下来两种观点，都可以比较泛泛的称为是改革宗的观点。当然第五种是更准确的说是任信西敏准则的长老会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叫做文学再阐述说，他认为阴间是指埋葬和死亡的一种文学表达方式。 OK， 那这个是有一定的圣经依据的，比如说圣经里面提到阴间的时候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指死亡。而这种观点的代表呢是西敏大要理问答第五十问，耶稣死后的降卑在于什么？回答：耶稣死后的降卑在于他被埋葬，持续处在死亡的状态中，处在死亡的权势之下，直到第三天。用另外的词汇表达，就是他降在阴间。所以西敏大要理是把降在阴间等同于他处在死亡的权势之下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是一种文学的再阐述。那最后海德堡要理问答所代表的一种观点叫做象征说。象征说是说阴间是象征了耶稣的灵魂在十字架上承受地狱般的痛苦。所以要理问答的回答是为什么要加上降在阴间呢？回答：使我在极大的愁苦和试探中确信我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受无以言表的痛苦、疼痛和灵魂的恐惧，已经拯救我脱离地狱的痛苦和折磨。所以你注意到后两种解释，西敏准则和海德堡的解释，都拒绝了阴间是一个空间的概念，都拒绝了阴间是某一个地方，而说的是这个阴间要么是指耶稣在死，要么是指耶稣的在受的苦。 OK， 所以我认为不论这后面这两种解释，当然我们是作为海德堡任信的改革宗教会，所以我们 我们是任信这个象征说的。当然，如果你是去这个长老会，那么你就是非常严格的任信西敏信条，那么 OK， 那你可以用这种文学的再阐述的方式去理解，也是 OK 的。这是耶稣降在阴间的意思。所以我希望这个我们的这个解释能够足够的清楚，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不是在说这位降在阴间的上帝自己跑到地狱去了，这不是我们在说的。我们在说的是这位降在阴间的上帝亲自在他的人性的灵魂当中承受了地狱般的痛苦和折磨，这是我们在说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